个月我们开长治同工会的时候啊，决定只是先呢上周讲，我这周讲。但是神奇妙的做工啊，这两段经文在圣经里面，就是以弗所书里面啊，是前后的经文啊，就是连贯的。好，我们那个先一起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圣经，好不好？那个啊，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六章啊，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若生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适宜礼，不要威胁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不并不偏待人。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一段平行的经文，就是在哥罗西书啊第三章22到25节，还有第四章1节啊，这是一段平行的经文，讲的是同一个关系。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若生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候，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不但能够有机会可以来敬拜你，还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懂得你的旨意。主，我们今天求你来跟我们同在，让我们讲的听的一同得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个我们平常啊，大家都经常讲工作的事情，对不对？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在工作上的荣耀神的事呢？我觉得啊，因为青年团契很早就跟我接触过，他说啊，吴建学弟兄什么时候有时间跟我们团契来分享一下啊工作上的。倒不是说我工作做得特别好，也不是我工作的时间很长，在座的可能工作比我时间更长。啊，我觉得这个题目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平时我们大家一见面，第一句话往往问什么？啊，最近工作忙吗？对不对？啊，回答大部分也是说，哎，老样子，对不对？还不错啊，或者说我换了工作，对不对？也有人说，哎，忙死了啊，天天加班等等。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呢，我们今天啊在世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我们做家长的也清楚，我们常常跟孩子说，你要好好读书啊。将来找个好工作，赚很多钱，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人生，我们仔细来看一看我们人生啊，我们人生啊，一半是年幼或者是退休的，对不对？20岁以前和60岁以后，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啊年幼或者退休的，啊，剩下的一半呢，啊，1/3都睡觉，对不对？24小时嘛，8小时睡觉，对不对？啊，工作呢又占了1/3。那如果你常常加班的话，还不止1/3，对不对？如果你超过8个钟头的话，你就不止1/3了。所以真正的我们自己的时间好像就只有1/3，这1/3还不是整个人生的，因为除掉头尾以外，剩下的中间那么一段 productive， 就是有能力的那段时间，中年那段时间的1/3才是我们自己的时间。所以看起来，你看我们自己的时间非常少啊，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呢啊，尤其是我们在 productive的那一段生命的时间呢，都是在工作上度过的，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工作呢，对我们非常重要，啊，不光光属世的人，也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我曾经过去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个年轻人，美国人，在我那里做 internship， 啊，在我那里做 internship， 啊，有一天他就跟我抱怨，他说，哎，我今天的车坏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啊车坏了怎么办？他说我刚刚过去2个月的工资全都放到这个车里面去修车去了啊。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工作是为了什么？ 他说我工作，你看嘛，我工作了2个月，不就是为了这辆车嘛，对不对？为了这辆车。那我又问他，我说那你买车为了什么呢？对不对？你不是住的不远吗？我说你买车干嘛呢？他说我买车嘛，买车我是为了工作。他说我可以开车上班工作，对吧？所以我你看这个次序好像很混乱。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我们工作的人我们是怎么看的？我们的工作意义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我们在工作上和上司、和领导、和经理，或者和我们的主管、跟我们同事之间，或者你是做领导的和我们的下属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对吧？工作是不是就是只是为了啊养家糊口，为了生机啊，或者是啊为了赚更多的钱去享受我们的人生啊？因为啊，如果没有主的人，没有神的人在世上的话，那就是人死如灯灭嘛，对不对？所以就在世的时候就要去享受，所以工作成了那些人的成为物质享受欲望的一种追求。刚才我们看这个年轻人好像很好笑，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好像比他也好不了很多，对不对？因为我们我们工作我们过去毕业以后我们开始工作，工作以后我们开始钱不多，买的房子或者是租房子，后来有了钱我们就买大房子，好，买豪华车，房子呢也越买越大，对不对？当然不，这不是坏事啊，能有这个能力，当然神的祝福也是很好的啊。然后又拼命的工作来还这个贷款啊。我曾经记得这个认识一位朋友，这个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非常大的房子啊，远远超乎了这个他们这个能够支付的能力啊。结果冬天的时候这个房子特别大，这个冷气就开得很低，小孩子通通穿上毛衣啊，这个家具也没有办法购置，因为钱都放到房子里面去了嘛，所以一个很大的客厅里面就一张小的沙发，一个电视机很小的在那里看啊，这个很难受很难受啊。然后工作呢，这个公司里面一有裁员了，大家就紧张啊，因为他们超乎了他们购买的能力，夫妻两个必须是夫妻两个同时工作才能支付这个贷款，所以有一个工作有问题的话，就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担忧就跟着来了啊。公司有裁员就开始紧张啊，根本就没有平安，睡在这么大的房子里面，非常宁静的 neighborhood 里面，但是心里却没有平安啊，心里却没有平安。我们的平安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真正的真平安不是从世上来的，不是靠物质来的，乃是从天上来的，对不对？所以还记得有一位这个我一起工作的有一位很年长的这个美国同事，有一天他特别高兴来上班，非常非常高兴啊，比平常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换了一个人。我说你怎么这么高兴，好像一个重担卸去一样的。他说对，他说你说的一点没错，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我今天终于把30年的贷款的房子付清了，他说付清了。他说他跟我说整整30年了，他说 30 years， 他说啊，对吧？大家可以想象，因为我们大家都有30年的贷款嘛，你弄得不好，你一 refinance 这个30年又 reset 了，对吧？又重新开头了，对吧？怎么能不高兴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好像还没有熬到这个时候，对不对？还差不多还差得远了，这30年，对不对？啊，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说，哎，哪一天我们能够把房子付清的话就好了。我跟你讲，你千万别盼那一天，因为那一天来的时候啊，你我都老了，都老了，啊，要退休了。所以我们常常把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和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混起来了啊。我们跟年轻人我们也经常教导嘛啊，我们经常说年轻小孩子说，哎，爸爸妈妈我要这个游戏机，那我们常常会问他啊，这是你需要的呢，还是你必须的呢，还是你想要的？他说啊 ，I want it， 对吧？我想要。这个我们成人在某种程度上跟孩子一样，就是把我们所需要的必须的跟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混起来。就像我们看到在圣经传道书里面第2章11节写的，我查看我手中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空虚，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啊。传道书2章22节就又讲到，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23节，因为他日日忧愁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工作的对象，我们工作的目的啊，放在我们追求属世的物质的上面的话，我们的结果就像传道书所写的，我们就会忧愁， 我们就没有平安啊。只有当我们认识神，明白神设立这个工作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啊，就会这个观念就会发生改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心的欲望是没有办法填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可以填满我们人性的欲望。中国人有句古话，就站在这山看那山高啊，啊，房子觉得人家的比你的好，对不对？老婆觉得人家的比你漂亮，对不对？大家都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这个人心啊，这个欲望是没办法填满的。这个神非常奇妙，在造我们人的时候，把这样一颗人心安在我们心上。罗马书讲到，在造人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明神的道理就安在人的心上。不但如此，而且只有当你找到神的时候，你这个欲望才能满足。就像宇宙一样浩大一样，心的欲望也是浩大的。只有当我们找到神的时候，啊，朋友，今天在座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如果你追求的目标，你再次追求的目标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填满你的欲望的啊。你的结果就是传道书讲的，日日忧虑，劳苦成为愁烦，夜间也不安宁。只有当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救主，我们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当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有意义。同样，我们的工作只有按照神的旨意，神设立工作的旨意来完成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才会变得有意义啊，才会有意义。当然主说啊，主说叫我们不要为衣食忧虑，并不是叫我们游手好闲，乃是说要我们依靠他啊，肯工作，让他赐给我们工作，通过工作来供给我们每日的饮食，来满足我们的必需的东西啊。有时候神当然也祝福我们，给我们一些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啊。这个常常有不信主的人会问我们基督徒，对不对？他说，你们信主的这个神那么伟大，那么万能，你不需要工作了，让神把钱放到你的口袋里啊，现在不用放到口袋里了，直接在你银行的账号里面加多几个零就行了嘛，对不对？你基督徒，你不是有万能的神吗？对不对？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前段时间看一本书，我就觉得写得非常好。其实神有，神如果你不想什么都不想做的话，神一样供应你。神已经创造了这样的物质，什么呢？就是植物。你仔细观察一下我们这个周围的宇宙万物当中，这个地球上的植物，这个植物它不需要干任何物，不需要做任何东西，神用阳光照它，用水来滋润它，用土壤当中的这个养分来供助它，让它可以生长，对不对？但是我们人却，神创造我们的人是要来掌管一切的，和植物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工作。我们来看一看工作到底为什么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工作啊？我们为什么要工作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很多基督徒看这个啊，创世纪就认为呢，就是啊，始祖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人就需要辛苦劳碌的工作才能糊口，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十九节讲到的，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啊。但是其实呢，神在啊，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神已经命令他们，神已经要求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讲到，而且说到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使他修理看守，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治理、管理、修理、看守这几个字啊，这些字都是神最初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人，即使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也需要修理看守啊。工作以后呢，可以享受树上的各种果子啊，但不可违背神的诫令啊，不能吃善恶果上的果子。亚当和夏娃受蛇的引诱，吃了禁果以后呢，神就命令亚当必须劳动以后才能吃饭啊。这区别就是要劳动以后才能吃饭啊。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和十九节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以后，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里面讲到，主耶稣讲到，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神一直没有停止做工啊，神一直没有停止做工。所以我们看到神为我们设立了做工的榜样，做工作的榜样，这也是神的命令。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在世的时候啊，耶稣基督说我也做工。 主耶稣是昼夜不停的做工，他在世33年当中，甚至在安息日，大家知道那段经文，在安息日也不停做善事，法利赛人因为这个缘故来攻击耶稣基督啊，在马太福音当中12章12节，对不对？主耶稣也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使徒保罗也非常强调，基督徒不可依赖人的帮助，或指望人爱心的施予而不做工啊，更不可游手好闲，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到12节当中，使徒保罗写道：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所以圣经里面要强调我们要殷勤做工，不可懒惰，这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是神的旨意啊！神创造了人就是要需要做工，不是植物啊！在箴言书20章13节讲到，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啊！箴言书里面讲到。所以我们看到神最初，我们今天的人，今天在世的人，我们把跟最初神设立啊需要我们做工的意义和性质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啊，很大的区别了啊。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要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盐来荣耀神，让更多的人来得到福音。但我们平时我们也知道，我们接触的人也非常有限。因为你看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过去说我们在学校里面是3点成1线，但我们在美国工作的话，其实也是很少点数的。因为你在工作回到家啊，周末去教会也是3点成1线，对不对？所以我们啊，主耶稣不但要我们人工作管理大地，而且呢更说清楚了这个我们在工作上的重要性。在马太福音13章啊，他用好种子和被子的这个比喻当中就讲到，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的子啊。收割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当主撒种的时候，他不是把所有的种子撒在田的一个角落里面，对不对？乃是有计划的把可用的地都撒上种子，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问过，我们工作和家庭，我们走的地方，我们认识的人都有限。主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一个公司里面，或者一个学校里面，或者一个研究所里面，或者一个餐馆里面啊等等，这是主的安排。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啊，甚至我们每天生命他都掌管，我们头上的头发主都数过，对不对？所以神已经筹划好，他要我们借着啊，来接触最大的广大的人群。所以我们工作不光光是为了糊口，为了生活，没有错，主让我们通过工作来有我们每天的饮食，但是工作也更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来做他的见证，在工作当中跟同事、跟领导、跟上司或者跟客户啊，跟你所接触的人啊，来做他的，做主耶稣的见证，来荣耀神。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在工作当中跟领导的关系，跟上司的关系，或者跟老板的关系啊。有一个调查，美国有一个研究机构做了这样一个调查，就是问做员工的，其实做领导的也是员工，对不对？因为你在公司做经理嘛，经理上面还有老板，一直到上面，即使是总经理他还有老板，对不对？董事会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是做员工的，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啊，做员工的呢啊，这个调查呢，就是专门问员工的。他说，问你是否认为你的上司就是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整日无所事事，只知道盯着下属，一点小毛病都不放过；嫉妒才能，对你的成绩或者掩盖或者否定，有时候看着当作没看见，视而不见；业务水平低，外行领导内行，整日不着边际的下指挥。他是个工作狂、业内狂，不但自己每天工作 12小时，还给我无数的工作做，要我也跟他一样这样做。或者根本不懂采纳下属的意见，只知道一意孤行。他缺乏开拓的精神，啊，非常谨慎，没有创新改革的魄力。如果你的回答跟刚才那几个问你的几个问题，如果你的回答说对这个上面这几点或者全部或者有一点非常像我的上司，那你不是孤独的，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有70%的人回答跟上司他们的上司就是这样的看法啊。那么到底我们工作当中跟领导、跟经理、跟上司、跟老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吗？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是讲一个人权的这个国家，对不对？都是平等民主的，是一个工作上是一个很平等的关系吗？好像不是，对不对？因为他说的你好像就得去做。我们常常在工作上的关系好像是又很怕这个老板或者这个经理，但是又很想跟他亲近，对不对？一种矛盾的心理。我们做事非常小心谨慎，又常常去揣摩这个上司的意图，对不对？可以说是这个爱恨交加啊，但是有时候又无可奈何，对不对？所以工作的关系对我们生活也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影响到我们工作以外的这个生活，家庭的生活。因为工作如果不如意的话，你回到家里就没有平安，你就没有平安，对不对？你脸上就很难有笑容，很难有喜乐，对不对？所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工作当中和领导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回头看这个圣经上面怎么讲，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讲啊，跟上司跟主人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弗所书6章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我们刚才读了5章到9节，我们看到，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把这个族谱的关系啊写在夫妻、父母和子女以后。你看到没有，先是夫妻的关系，然后是子女和父母的关系，然后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是非常讲究次序的啊，总是先讲从属的啊这个关系 first 要开始，就先讲妻子，再讲先生，先讲子女，再讲父母，然后在以弗所第六章第五节也是先讲仆人，再讲主人。那么使徒保罗为什么先讲这个？为什么在把这个族谱的关系放在夫妻和啊子女孩子的关系以后呢？这跟当时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啊。当时在罗马这个时候的环境呢，就是仆人是住在家里，仆人住在家里是同吃同住的啊。这里的仆人呢，就是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仆人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呢，就是指的是奴隶。奴隶是大家知道在罗马帝国里面是非常有特色的，罗马帝国当时基本上都是由奴隶来运作整个这个国家的，什么事都是他们干的，就有点像今天大家知不知道，就科威特的话，我认识一个科威特来的人，科威特本地的人他是不干活的，都是外地的工人干活的啊，都是外地的工人干活的啊。当时在战场上被俘虏的士兵就卖成变奴隶了，出生主人家的奴隶也一样变成为不动产做奴隶啊，是比较低层的卑贱的非自由人啊，没有任何政治和司法的权利啊，没有任何的权利啊。他们啊有一些奴隶啊，虽然从希腊来的，当时在罗马从希腊来的奴隶受过一些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可能甚至做了医生、做了教师，或者甚至在政府任职，但是他们啊还是有主人的，还是做奴隶的 ，OK， 啊，他们可以成为自由人啊，通过一定的程序，有一定的程序啊，但是这个主人是可以保留这个程序的，他可以随时可以把它撤销这个程序，又让他又变成奴隶的，所以这个奴隶对主人是的尊重是应有的啊，或者是这个啊奴隶是应该当时来说是完全受主人的辖制的。完全是生活在主人的权柄下面，是没有自由的。那么新约圣经里面解释这个仆人除了奴隶以外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啊，保罗大家看到在罗马书1章就讲到，保罗就讲到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啊。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9章19节也讲到，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要为 为要得多得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里的仆人呢，保罗讲到，虽然没有跟奴隶当时像罗马的奴隶那样受主人的苛刻的这个奴役和困苦的弱身没有自由的这种意识，但是他也有所有权和当然的侍奉，对不对？所有权就是说，我们就像使徒保罗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信主的人啊，是主用重价买来的，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用重价把我们买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属主的，我们没有自己所有权，我们的所有权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啊，我们不再自己是主人。我们知道这个啊，圣经上面讲到，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耶稣基督啊。或者呢，也是指我们就是这个当然的侍奉呢，我们的侍奉也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因为是主用重价把我们买来的，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对不对？没有勉强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这个主仆的关系啊，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这个我们和领导或者我们和主人的这个关系啊。啊，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大家可能会问啊，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就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是谁。我们来看，大家可能会问，我们今天在公司上班跟你刚才讲的在罗马这个奴隶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不再被奴役了，我们有我们的自由，我们还可以换工作，对不对？啊，怎么来看这里讲的主仆关系和我们今天工作上的生活关系？虽然我们今天肉体上不再像过去奴隶那样受到辖制，也可以是自由选择的工作，对吧？但是我们跟雇主的关系，你来看这个本质的关系，还是一种管制和被管制的关系，对不对？一种辖制和被辖制的关系。我们每天当你接受了这个工作以后，你是需要去每天准时上班的，对不对？你每天的工作时间也是有限制的，你要休假的话，你得跟老板请假，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但是一种管制和被管制的关系，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的话，我们的肉体也是受辖制的，对不对？因为他要你到这个地方去上班，你就得到这个地方去上班，你今这个时间要到，你还得到的，所以在肉体上也是受到辖制的。好，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节啊，第六章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首先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做下属的，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或者上司。好，我们属世的，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在世上很多你也怕上司，对不对？因为你怕他惩罚你，因为你怕你丢工作，对不对？但是我们这里看到就很有意思，圣经的教导虽然好像表面上看起来要做的是一样的，但是本质却又不一样。我们要用惧怕战兢诚实的心听从我们的上司，不是因为我们怕要受处罚，不是因为怕要丢工作。即使你今天中了 lottery， 你还在那里工作的话，你一点都不怕他惩罚，你也不怕丢这个工作，但是你圣经教导我们，你还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你的上司啊。因为今天属世的人经济危机，工作很难找，你丢了这个工作，你要再找工作很难，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怕这个上司对你怎么样啊。人的想法呢，是就是因为怕惩罚丢工作，才对上司惧怕战兢。但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啊神的子女，我们惧怕战兢上司，我们的上司，是因为我们侍奉的对象不是我们肉身的主人，乃是我们天上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又回头看看当时保罗，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时候写的时候的情形。当时的情形呢，有很多奴隶和这些主人呢一同归入了主的名下啊。他们虽然没有人生的自由，但是他们可以信主啊，他们可以信主。那些主人信了主呢，他们也可能传了福音给这个仆人，仆人跟主人呢一夜之间或者一天之间呢就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了，对不对？仆人信了主以后呢，可能心态发生变化，对主人没那么尊重，对不对？所以觉得呢啊， 我跟你都是一样，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了，你不应该像以前那样啊呼来唤去。所以保罗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就是要纠正这种情形啊。我们做主内的这个门徒，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是要保持的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节讲到，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今天因为我们这个关系不光光是在我们属事的工作的关系上，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从属和被从属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在主内的弟兄姐妹里面的话，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在教会侍奉的这个事工里面啊，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今天信主了，我跟你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了啊，奴隶和主人啊，我们主人和仆人，我们上司和下属，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啊，主仆的关系也就丢掉了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特别讲到一个信主的仆人和主人的看法和做法的时候，第六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凡这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所以我们侍奉上士也是，就是侍奉主，神要我们守住我们蒙召的时候的身份，不要信主以后轻看我们的主人啊。对主人要，对主人对上士呢，就是要惧怕战兢。原因是不一样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怕惩罚，怕丢工作，乃是因为我们在服侍天上的主。说实在的，话说回来，我们只有用我们服侍耶稣基督的态度，我们才可能用诚实的心来听从我们肉身的老板和上司。你可以表面上可以装得非常诚实的去服侍主人，那我们在工作上在属事的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对不对？但是心里他可能就不一样，心里想的可能就不一样。我们也看过很多电影上描写的这样的人也很多，对不对？尤其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电影上就更多了，对不对？这些宫内的宫廷内的争斗，仆人对主人表面上做得非常的恭敬，到了关键时刻就不一样了，就叛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是充满罪恶的，这个如果没有主的话，他不认识神的话，他自己，我们自己就在心中做主做王，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根本就不可能会有用一颗诚实的心来待待你，对待你的上司或者你的主人。其实表面上做了，心里是不服的。尤其是我们常常在工作上会碰到一些上司呢，他的能力可能看上去没那么强，对不对？而且缺点可能也很多，可能比我们还要多，那就更难了，对不对？非常难，我知道非常难啊。我自己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不服我的上司，不服我的上司啊，觉得他没能力，他比不上我，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就在我自己心里面做主人，所以心里面就想，嘿，他凭什么，对不对？他凭什么？他凭什么？他根本就比不上我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神，我们或者远离了神的教导的话，这个神的祝福就离我们远去啊。我们心里在工作上，我们表面上要装，但是心里却不服我们的领导或者我们的上司，这个生活这样的工作的环境啊，你肯定要得病的，因为你心里很苦，你没有喜乐，你还要装。所以靠着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祝福。主赐给了我们属天的祝福，主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用重价把我们买来，让我们可以和我们天上的父神重新和好。当我们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跟上师的关系就可以得到改变，和我们地上的这个老板或者教授或者是主管或者是经理，都可以建立起一个蒙神喜悦的关系。好，我们就可以对上司惧怕战兢，而且用诚实的心来听从弱身的主人，好像听从主耶稣基督一样。那么怎么样应用呢？就说，对不对？具体的你可能会问，我们具体的有些什么做法呢？我想了，思考了一些这个问题，我想具体的话呢，在工作上每个人的工作环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有一些 这个纪要的基本的东西呢还是适用的啊。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有一个上司呢，有一个领导呢，他跟一个客户发生了一个误会，他就写信把这个客户的这啊不知道写信还是打电话，就把这个客户骂了一顿。OK， 这个客户骂了一顿。过了三个星期以后呢，这个老板呢他就认识到他自己骂错了，他就准备打电话去道歉。啊，这个时候呢，他的秘书就告诉他，他说：“你要发出去那骂人的那封信，我根本就没有发出去，没有发出去。”他说：“因为我猜你一定会后悔，所以我把它压下来了。”这个老板如释重负啊，但是转眼一想，压了三个星期，我叫你发的信你都没发，我别的信你发了没有？对吧？这个小姐，这个秘书就后来被解雇了，对吧？这个事情呢，从人眼里看起来好像这个小姐不错嘛，她对这个老板蛮看护的，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她超乎了自己的权柄范围，啊，她替上司做主，她替领导做主，她无论帮这个上司做了多少好事，无论这个上司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可笑或者是荒唐，但是这个领导他毕竟是领导。他出了错，这个领导自己承担，这个权柄和这个责任是一起来的，对不对？你有这个权柄，你就有这个责任，对不对？这是要承担的。那我们常常开玩笑嘛，夫妻之间，这个太太常常说，我这个责任给你，权柄给我，哈哈，这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让这个老板觉得呢，这个领导就会想，这个领导就觉得你在夺权。所以是很难信任你，对吧？我们如果觉得在工作上这个领导的做法有问题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私下本着诚恳的态度来跟老板来正面的谈，不是光光批评这个老板，跟他谈你这样做不好，而是应该从正面的角度来建设性的角度，还要提跟老板提你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从正面的角度，而不是从负面的角度来接近这个老板会比较好一点啊，更不要在同事面前来议论这个老板这个事情做得如何如何的不好，表示你自己的不满。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被撒旦魔鬼利用，因为这个话就可能会传到上司的耳朵里面，而且还有别有用心的人啊，撒旦魔鬼是常常会利用这样的人。所以老板一旦做了这个决定，上司做了这个决定的话呢，就应该是严格执行。即使你跟老板谈过，你对这个问题你有保留的意见，你觉得这样做会更好，你也一定不要让，千万不要让老板觉得最后他的决定失败了是因为你当时不同意拖了他的后腿。好，所以大家要非常注意这个。我在工作上曾经有这样一位员工，因为我在工作上这个有机会有下属，有这样一位员工呢，我给他分配工作的时候呢，他总是问我什么呢？问我这个我们这个组里面的别的人在干什么？别人在干什么？他说：“那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给做了？什么时候做了？”他就常常会问我：“啊，某某在做什么？某某在做什么？某某在做什么？”其他人啊，一个一个的问啊，他的意思呢就是非常明确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做，要我做？对不对？他不用讲的嘛，对不对？本来我跟他谈话。对吧？你做领导跟下属谈话的话，你是跟他谈他的工作的，对不对？那领导跟你谈单独谈的话，你是跟你谈你的工作的，而不是谈别人的工作。结果这个谈话变成谈别人的工作，对吧？所以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啊，他成了我的老板。这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成了，对吧？这样的下属的话呢，这个老板人每个老板见了都会头痛，我们俩都很头痛啊，很头痛。我常常问那个新来的这个就是这个年轻人，有时候有交流的时候会问，我问我说你觉得尤其是你在公司里面做技术性的那个职务的时候，我常常会问我说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公司里面工作，那回答大部分都是说我的技术要很强，对不对？第一点，其实不一定。不是的啊，技术很强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讲族谱关系的时候，第一点讲的并不是说你工作要做得非常的好，你的能力要非常的强， 第一点讲的其实是什么呢？是顺服，就是要顺服你的老板。在公司里面，今天的公司里面，在美国 Fortune 50 500里面也是同样的。美国社会是非常民主的，是从上往下的一个社会，但是在公司里面也有民主但是要看你的老板，因为这个老板如果他民主的话，他会有很多民主，但是最后的决定还是要由这个经理这个老板来做啊。所以第一点其实在工作上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就是一定要明白自己的权柄，不代替上司做主，不代替上司做主啊，要顺服。我们从圣经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可以看到。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主人，主人在与不在一样。那我们看到以弗所书这个第六章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啊。这一点做下属的都很难免，对吧？其实我做经理，我管人，但是我也是别人的下属，对不对？我也有领导上司啊，上司还有上司，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层次，但是下属很难免啊。过去我们上班在工作上经常这样，老板在的话你就会殷勤，对不对？就会殷勤，老板不在的话就会松懈啊。没有管辖的时候呢，就随心所欲。老板不在办公室大家很开心，老板一不在，前脚一出去大家就很开心，马上就聊天，对不对？大家就聚集在一起聊天啊，打私人电话，对的。老板度假，我们就在办公室度假，对不对？常常说，哎，这个事情我这个星期不能做，很忙啊。老板在，下个星期老板度假了，我再跟你聊，对吧？下班一看，老板前脚一出门，我们后脚也跟着出门，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告诉我们，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只是在主人的眼前侍奉。我们做神的儿女，上师在与不在的话是一样的认真的态度，很难，但是主要求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是讨老板的喜欢，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们乃是要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服侍的是我们在天上的主啊，我们要讨喜欢的是我们天上的主啊。我们在世的若生的这个老板在与不在，不影响我们的工作的态度。我们其实你想，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其实如果我们做事非常认真的话，不管老板在还是不在，都殷勤做工的话，这个领导经理都自然就会喜欢你啊。没有主人不喜欢工作殷勤忠心的这个下属啊。这个用虚假的心来博得领导的这个欢喜是不会长久的，不会长久的啊。这个做老板的都非常清楚，做老板的都非常清楚。所以你常常觉得啊，你做了啊，没有人看见，亏了没有？不会的啊，不但在天上的主看到，而且老板都非常清楚的，做老板的人都非常清楚啊。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殷勤的话呢，是要主动的去做，要自动的自发的去做啊，而不但如此，而且是要有预备的，不要事到临头呢手忙脚乱。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要常常思考，不是老板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了，而且要这个未雨啊绸缪，就是往前看啊来思考。这样的人的话呢，就会得到主管的赏识啊。今天公司的目的啊，所有公司的目的，当然你们有的在学校工作或者别的地方的研究机构工作，但是如果是公司的话，它的目的，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盈利啊。盈利的话呢，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啊收入更多公司，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就减少费用啊，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减少费用是非常重要的，对的。所以你在思考工作的时候，你不要光就说你自己眼前，你要在考虑做你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你要把公司的这个目标放在你的眼前啊，这样你可以站到老板的位置上看，也可以长远的去看这些问题啊。公司呢就需要这样的人，就需要这样的人，你就必定会得到神的祝福啊。今天往往我们很多年轻人从学校里面出来的话，常常自叹怀才不遇啊，但是不肯脚踏实地的做自己的工作。其实公司设立你这个工作，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用处。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要来发现你这个工作对公司有什么作用，怎么样把这个你所手头的工作来最大限度的为公司努力，这样的话 lay off 的时候，你这个工作是有用的，对公司就不会被除掉，而且你会蒙神的祝福啊。而我们不应该，当然了，我们不应该做工作狂，对不对？殷勤不是工作狂啊，更不是牺牲家庭和自己的健康，而是应该智慧的工作，智慧也是从神而来，大家都知道，而不是卖力的工作。英文叫做 working smarter not harder， 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凭着信心向神来求智慧，让神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心态来为主做工。我这次啊，七月份六月底七月初回中国啊，见了一个高中的同学。这个同学呢，他做了一个银行的行长啊，在当地官蛮大的啊。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很有意思。他不是基督徒，我在跟他讲神的事的时候，就我说我礼拜天要去教会，他说礼拜天要请我吃饭，我说不能去，要去吃饭啊，要去教会吃饭不能去啊。他就讲起这个，自然而然就谈到信仰的问题。他说我公司里，我的所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年轻人啊，他们所招聘了20个年轻人，刚刚从学校里面出来的，学财经学金融的。他说有这个年轻人却不同，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他工作非常殷勤，年轻人其他人刚出来的人都不正经啊，而且心里面都很高傲，这个年轻人却不一样，非常踏实，工作非常认真。他就觉得很奇怪，做行长的这个，他就去问他，他说哎，他说你工作得很好，他说你怎么想？他说年轻人，他这个年轻人也非常好，他说我信耶稣基督，他说我星期天去教会，他就跟这个行长传了福音。他没有怎么传福音，但是他为主做了见证，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这个行长的同学他说这个人不一样，我就看到信耶稣的人的确不一样，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儿子，他儿子现在到美国来了，他说我儿子去了美国，你要想办法让他信耶稣，看到没有？那我说你自己呢，你为什么不信啊？他说我现在不能信，我做行长的，我工作的缘故。他说啊，他说，我说你心里可以信，我说我这里是一本圣经，你拿去回去读一读吧。那你心里可以信，因为信耶稣，他说你，我说你不是信给别人看的，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就救你，对不对？所以他拿了圣经回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就说，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年轻人，我下个月就要提拔他到总行去。25个年轻人当中就提拔了这个基督徒，看到没有？我时间很紧，本来我是想去见一下这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为主做了见证，非常了不起，做了见证，荣耀了神，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是侍奉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工作当中荣耀主，为主做见证。啊，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无论做什么，就是包括了所有的一切，无论吃喝这样的事，最简单的事都可以荣耀神啊，何况工作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就能荣耀神。我们如果在工作当中照着神的话去做，让人可以通过我们来认出我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荣耀了神，就像刚才这个年轻人一样，对不对？好，我们第三点，我们来看第三个原则，就是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我们看到第6章7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们对老板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去听从，殷勤忠心的工作，老板在与不在都认真做工，这还不够，圣经说还不够，第7节要我们更进一步，做得更好。我们还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工作做好了，甘心还不够，侍奉老板惧怕战兢诚实的心还不够，我们还要心甘情愿，心里快活。你觉得过分吗？很难啊，很难。我们常常说，如果从属世角度，我把工作做好了，老板在跟不在都一样，我都这样做了，还不够吗？是的，神要我们甘心侍奉。我觉得这里面有两层的意思，我的理解啊，不一定正确。我们工作中呢啊，难免可能有人会做得多，有人会做得少，对不对啊？这个其实当领导的，当管理的，当经理的人有时候很难做，因为有的人能力强他可以多做一点，有的人能力弱他少做一点。事实上这个80/20的这个 这个定理是适用的，就是说80%的工作往往是20%的人做的，对不对？80%的人呢只做20%的工作，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你如果是那个20%的人做80%的工作的人呢，你就心里很不平衡，你就觉得为什么我做的那么多，他做的那么少，工资好像也差不多啊，工资好像也差不多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像圣经这样讲的有一颗甘心侍奉的心的话，你心里也很难平衡啊，很难平衡。还有一层意思呢，我觉得是我的能力比你强，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强，对不对？这个 team 里面或者在这个部门里面，我是技术是最好的啊，我就骄傲，我就瞧不起同事啊，我甚至瞧不起上司，对不对？瞧不起领导。这个结果呢，这样的结果你就很难和上司关系处理好，你也很难和同事处理好关系啊。这个有人会就问他，就说啊，裁员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裁能力最弱的人？不一定啊，不一定。能力最强的人，关系处理不好的，骄傲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今天的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团队都是讲 teamwork 的，对不对？很难有一个人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做完，所以做领导的呢，做上司的，他必须从全局考虑。如果这个人他能力的确很强，他一个人可以顶五个人或者一半的 team， 但是他还是不能全部做完的，因为公司里面有很多程序，他一个人是做不了的，对不对？但是他成为了一个大家的一个刺头啊，结果影响了整个工程的进行，整个 project 的进行的话，这个人还是会被靠边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两层意思，所以这个甘心服侍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会说这很难，很难做到，的确很难做到，靠人很难，但我们有神的灵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可以在我里面帮助我们做我们常人做不到的事啊，我们做不到的事，可以帮我们做常人要咬牙切齿才能做得到的事情啊。我们不但可以做得到，而且我们是甘心情愿的做，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我们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头，不是我们自己做工，乃是主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靠着主，我们不但可以把工作做好，而且还可以让主给我们一颗甘心侍奉的心，不但可以甘心侍奉，没有瞧不起别人，不骄傲啊，没有不平，而且还有一颗喜乐的心来甘心侍奉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人不能，在神却能，马太福音里面10:27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我们从第四个方面我们来看啊，第四个原则我们来看跟上司的关系，就是得主的赏赐啊。你可能就会问了，如果我们照着刚才圣经讲到的教导去做我们的下属啊，因为我们人人都是下属啊，做领导的也是下属，因为我们都有上司，对不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么这个原则呢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啊。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第8节，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不管你是做奴隶的还是做仆人的，如果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忠心服侍，神就会照你所行的给你奖赏。这是我对我们做仆人下属的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对不对？就得到神的奖赏。OK， 那你可能就会问，其实我就问了这个问题啊，我自己认罪，这个问了这个问题。我说，如果我就是为了奖赏，按照神的话去做，好像是不是有点功利，对不对？我就是有这个奖赏来诱惑我一下，我就去做好一点，对不对？我就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个我们不但轻看了神的奖赏，而且我们是非常错误。那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给你，或者你的那个领导，哎，他要给你颁奖，你怎么想？不要说总统了，就说公司的领导吧，好不好？就说公司的主管或者是公司的 CEO。他打电话，他说：“哎，下次那个公司大会的时候，我要给你发一个奖，啊，因为你做的不错。”你会怎么想？你肯定不会想说啊，你是不是拿这个奖赏来让我替你卖命啊，对吧？我想你不会吧，对吧？你可能会想，哎，这个奖赏不错，啊，你就会想这个奖赏在 发奖的时候怎么样的情形，对不对？你就会想这个啊，打电话给你的朋友亲戚说啊，或者你的朋友来参加你的这个发奖的这个仪式，对不对？你就会想这些东西啊，你就会想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要给我们奖赏，我们会怎样想呢？对不对？这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我们觉得有这样的功利的性想法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性啊，我们人的罪性，我们把人的奖赏看得这么重，人的奖赏是要朽坏的，而神的奖赏是永恒的啊。而且神的奖赏呢，你还不知道有多少的好，是我们人眼未见人心未想的会多少的好啊，是属天的奖赏，我们想都想不到会有多好。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常常鼓励我们，要我们千万不可轻看神的奖赏。我们都不轻看人的奖赏，何况神的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当然了，就是说啊，在今天在公司里面工作也好，在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这个文化的差别，对不对？我们在中国公司工作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中国总的来讲是比较潜移默化的，而且是比较谦虚的。在美国公司的话呢啊，这个文化有一定的差别。如果你要想得到人的奖赏，上司的奖赏的话，你是要讲给你的上司听的，对不对？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要得到这个，你要得到提升的话，你是要去跟你的领导讲，你跟你的上司讲，你说我希望能够坐那个位置啊，是要讲的，不像不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有一定的区别，对不对？是需要争取的啊，除了你努力以外，你需要做你的工作以外，你还要清清楚楚地告诉你的上司的目标是什么啊。当然也有好的这些领导呢，他会主动地跟你聊天，跟你谈你的 career， 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你今后两年三年的目标什么，会跟你谈啊，都会跟你谈的，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从四个方面概括总结一下这个啊，做下属的跟上司跟领导跟老板的关系是应该怎么样的关系。那我们下面我们来看看，时间有限，我们来看看上司应该怎样对待下属啊。那你可能就会讲，你就说哎，这个啊，我是做员工的，我不是做领导的，对的啊。其实不然，对的，其实不然，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做领导啊，都是做领导啊，做上司的，做主人的。因为你啊，多多少少啊，你可能在公司不一定做主管，做领导，但是你会雇佣啊临时的临时工、清洁的、保姆的，家里做保姆的，或者你会雇佣一些这个装修的，或者你会啊在学校里面你是有学生的，对不对？啊，刚才讲到这个是啊，主人跟仆人关系、上司跟下属关系一样适用，学生一样适用啊。其实你做学生的，你的老师就是你的上司，对不对？你可能还有很多上司，因为你修很多门课，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样适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每一位人啊，或多或少你都做过主人啊，你都做过主人。那么世界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你到书店里面去看，卖的书都是教导你啊怎么样啊做老板的啊，怎么样做老板的，真正叫你做员工的是不多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圣经里面也很有意思啊，圣经里面很有意思，这个有四节五节是讲怎么样做下属的，但是只有一节经文呢是讲这个做主人的。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这方面的这个内容特别多啊，也可能呢这个做仆人的比较难啊，做下属的比较难啊。我们看到啊，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胁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和他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不偏待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则是一致的，跟夫妻的关系，跟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他的这个原则是一致的。他的原则就是要啊，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啊。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这里没有打出来，但是在前面就是在讲夫妻关系之前，第五章二十一节，在讲夫妻啊，父母和子女啊，主人和仆人关系之前，圣经就把这个原则讲清楚了。就是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啊！如果我们都按照这个原则，下面夫妻和父母和子女、仆人和主人，都应当称主为大，按照神的话来彼此相待的话，我们就做到了彼此顺服啊！主人也可以顺服仆人，那就是主人按照神的话来做的时候， 主人也顺服仆人。夫妻关系也是如此啊，父母和子女也是一样，父母也可以顺服子女啊。那么不可依仗自己的地位和权柄来威胁仆人，特别是当时的时候是奴隶，主人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对待这个奴隶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圣经讲这样做是不对的，上司不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地位来威胁下属。你雇佣了啊工人，你不可以威胁工人，你可不可以恐吓工人？不可以欺压下面下属啊，不可以欺压下属啊，因为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主啊。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虽然可能不一定没有不一定在公司做主管、做老板、做经理，或者你是做老板、做经理的，你做餐馆老板的，你在学校当老师的、做教授的，你这个在研究所做主管的，你虽然没有或者你雇佣过工人啊。啊，清洁工、装修工、保姆等等，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有没有欺压过？有没有欺压过？我这个问题可能问的有大家觉得有点可笑，对不对？别的地方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教会肯定没有，对不对？没有啊，啊，有没有？但是有没有瞧不起这样的工人呢？有没有呢？我想可能会有的，对不对？我自己就有过，就会有的啊。瞧不起就容易轻看。啊，你瞧不起他们就会轻看他们，轻看的话你就会偏待他们，你就会偏待他们，你不一定会欺压或者威胁他们，但是你会偏待他们啊，你会偏待他们。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圣经讲到他们和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主啊，好，所以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啊。我们要让世人看到我们的见证，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都是仆人啊，无论是员工、上司、主人还是仆人，我们都要顺服在天上的主啊。而且我们的主是不偏待人的啊，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讲到，因为神不偏待人，他讲到罗马书讲到福音不但传给了犹太人，也传给了外邦人，绝对的公平，他不偏待人，不偏待人是神的本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你就会问啊，仆人要尽心、要尽性、要这样对待的主人和上司或者领导，好像服侍耶稣基督一样。那如果主人欺压他们呢？他们还需要忠心的服侍吗？反过来，如果有仆人、员工对领导不忠心、不好好干事，我们做基督徒的、做神儿女的上司，是不是可以用权力去骂他一顿，或者威胁他一下，或者是恐吓他，甚至？更加厉害一点，欺压他呢？啊，无论对方怎么样，我们做上司的或者下属的，都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彼此顺服。啊，当然，今天我们神给我们有选择工作的权利，对不对？我们做下属的，所以我们应该本着平安的这样的原则，来寻求神给我们比较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对不对？但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要谨守圣经的教导。有没有例外？大家就问啊，有没有？有，啊，那就是当雇主或者上司叫我们做违背圣经、违反法规的事的时候，如果在顺服神和顺服上司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当然要顺服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不能和罪人同流合污啊，我们要远离罪恶。如果上司叫你以做生意为名去陪客户到风情场所，你去不去？你要避免，不能去啊！你要拒绝，因为我们要避免试探。如果上司说啊，为了生意你跟客人讲说谎，说这个产品或者隐瞒这个产品的这个缺点啊，你也要拒绝。不明不白的钱财要拒绝。一个例子也是这次我回国，六月份回国，碰到一个高中的同学，很优秀，在当地当了一个环保局的局长，啊，当了很久。我回美国不到两个星期，另外一个同学打电话说，他被抓了，被抓。为什么？不明不白的钱财要拒绝，就是拿了不明不白的钱财。省环保局组织各市地局的局长来美国，给了每人一笔钱，拿了这笔钱是这个省环保局的这个局长 用私人的权利建了一个公司，收贿受贿，所以都被牵连进去。所以违法犯罪的事更不要说了，要拒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快的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约瑟啊，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在法老的护士长家里面做仆人，女主人看上他了，对不对？我们看到约瑟是怎么回答的，创世纪39章第8节，我给大家念一下。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子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对吧？所以我们看到顺服主人要得罪神的时候，约瑟就拒绝了主人。我们知道后来约瑟为这个付出了代价，进了监狱，对不对？但神与他同在。大家也知道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但以理书里面，当尼布贾尼撒王命令大家都来拜金偶像的时候，不拜的人要被扔到火窑里面的时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怎么回答的？他说，这件事王啊，我们必不回答你，即便如此，17节，我们所侍奉的神如果不能将，就是不能把我们从火里面救出来的话，王啊，这个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偶像，啊，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王把他们扔到这个三个扔到火炉里面，但是主耶稣神与他们同在，啊，神与他们同在。后来大流士王的时候，总长又陷害一但以离，设了一条禁令，三十天内，无论任何人，如若以王以外的神求什么，都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但以离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是王的玉玺，连王自己都不能改变的，就到了自己家里，啊，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照样求神。啊，后来但以离被他们扔到坑里面，但是神与他们同在，与他同在，啊，而陷害他的人被扔到还没有到坑底就被狮子咬碎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在顺服神和顺服上司之间如果有冲突的话，我们一定要顺服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宁可得罪人不可得罪神，好不好？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总结一下。我们从以弗所书6章5节到9节是看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点。如果你今天很多点数讲了很多啊，你至少记得这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真正的主人是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地上服侍的主人啊。但是我们要带地上的主人好像带耶稣基督一样，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还要殷勤做工，更要甘心服侍啊。第二点就是主人和仆人都有同一位主人在天上，是我们的神不偏待人啊，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啊。好，我们请啊成员来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好吧，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让爱走动，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好不好？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
走动，
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
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大爱。主啊，我们真是来感谢你，主，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用这样的重价把我们众人赎回，好让我们可以重新和天父和好，好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爱的怀抱里面，来编织你所造的梦。主啊，主，我们来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来明白主仆的关系，让我们来明白你设立工作的意义，不单单是为了我们口中的食物，乃是要来荣耀你的名。主，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在工作上，我们真正的主人，主乃是你自己，不是我们的上司，我们地上的领导。但我们也更明白，我们要待在我们地上的主人，就像对待你一样，主耶稣，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来殷勤的做工，还要甘心的服侍，充满属天的喜乐。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做不到，主啊，但主，我们知道靠着你十字架上复活的大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那位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在旷野里面开道路的主。主啊，主啊，求你今天把你这样的大能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天，让我们星期一到工作岗位上去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主啊，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你的力量，我们每天工作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你，我们赞美的是你，我们荣耀的是你，我们想到我们为你而活，我们单单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如果你在工作当中与领导、与你的同事有矛盾的，有相处不好的，你来暗暗的祷告，你来默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你不需要为旁人知道，你单单在神的面前，你用你的心来举起你的手来。主，你说你真是，弟兄姐妹，我们说你啊，主啊，我们真是明白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向我们彰显，我们要来破碎我们自己，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服侍你，好像服侍你一样来服侍我们地上的领导。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你还没有认识主，你还没有认识我们这位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今天你说我要来认识这样一位神，我要来得到这样的祝福，因为他的爱是那么的奇妙，他的教导是那么的奇妙，和地上不一样，我要来得到这样的祝福。你也来默默的祷告，你来跟这位神举手，你说我要来认识你，求你来到我的当中。主啊，你来赐给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来赐给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工作上按照你的旨意来行，而不是按照我们肉体的旨意。主啊，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我们愿意为你工作，我们要在工作上活出你的荣耀，来彰显你的荣耀，来荣耀你的名。求你的祝福厚厚的从天上浇灌下来，求你的赏赐来赐给我们，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得到这样属天的赏赐，来到我们每一位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